明白的。我们今天除非基督徒有一点圣经常识，我们才知道问题是严重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有一个势力，他们是联合起来的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只要有一天，如果以色列说我们不肯把这个圣殿山还给你，如果以色列人，以色列说如果以色列就是不准让巴勒斯坦复国，如果以色列人说我们要并吞你们的土地，不要忘记，这个绝对不可能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一对一的故事，不可能的。所以美国明白得很清楚，全世界最大的仇恨是宗教的仇恨。等到什么时候你最后引到宗教战争的时候，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如果我们从诗篇八十三篇，我们就能看见有一个预言应验在我们今天的眼前。关于以色列复国，有一个大不列颠帝国；关于以色列人回乡，你看见有一个莫斯科大帝国。那么对于耶路撒冷城和圣殿的挑战，你看见世界上有一个联合的势力，这就是诗篇八十三篇所预言的。那现在请大家特别注意，我们翻到第十二节，我们听他们怎么说。诗篇第八十三篇第十二节，他们怎么说？他们说，我们要得神的住处，作为自己的产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谁替他们提出这个要求的？阿拉法特提出来的。所以现在以色列非低头不可，以色列非屈服不可。如果以色列不屈服的话，你就是给他92%甚至95%的土地，他都不在乎。你看，你明白吗？整个问题的焦点是耶路撒冷和圣城和圣殿。为什么？现在神借着这个似乎是世界很强大的势力，要向全世界做见证，说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们还相信？你们还相信在摩利亚山上有一天圣殿的石头一块要留在一块上面吗？你真的相信这件事情吗？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当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，那现在我们要问问，难道以色列就没有别的路了？难道以色列不能和缓，不能聪明一点吗？他能不能换另外一个地方建造他们的圣殿？反正最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建造圣殿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你如果读启示录，你如果读启示录第十一章的话，那里讲到圣殿重建，那个殿在希腊原文是指着摩利亚山上那个建筑说的，那个在圣经里面向来是指着根据神的旨意，以色列人如果要建圣殿的话，只有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就是摩利亚山。你记得神在以色列人还没有进迦南以前，就借着摩西告诉他们说，如果你们进到迦南，你们不能像拜偶像人，随时随地把在高的地方，在高处把什么呢？把这个燔祭献上。你们一定要到神所指示的地方。神有一个拣选，在十二个支派里面，神拣选一个支派，在一个支派里面，神拣选一个地方。然后呢，你们到那里去献祭。神把他的名片放在那里。换句话说，在那里你可以建造圣殿，每年三次以色列人要到神那里去过节，要带着你们土产到神面神的脚前下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是神对于以色列的旨意，这是神的启示和所有宗教不同的地方。宗教完全讲功利主义，完全让你最方便，你不需要旅行，你不需要出代价，你不是有心吗？你不是愿意奉献吗？你到你那个山，你那个附近最高的地方献上就可以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你不需要付代价的。现在你只要这样说就可以，你有一个心要献给偶像，那么最好了。你怎么献燔祭？你就到了附近高的地方，你献上就可以了。但是就不，你们要走一条路。你们全国的人都要到一个地方去，而且我们知道，等到你真的到这个地方，你发现是在最高的地方。当你走这条路的时候，你才发现身体是你的累赘。当你登高爬山往上走的时候，你从来不觉得路走得那么辛苦。 不要忘记，这就是往西安的大道。心中往西安大道的人，这个人变得有福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他们要经过流泪谷，最后力上加力来到神面前来朝见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经里面从来没有繁荣福音的思想，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功利主义的。我们看见说，凡是神所启示的，你看见需要付代价的。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告诉朋友们说，你要信耶稣啊，你信耶稣不信，你信耶稣不是大富也是小康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人信耶稣打破饭碗，他相不相信？今天主耶稣是告诉人说，一早就告诉人说，人若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所以大家明白吗？今天许多人，今天你如果在普通的偶像世界里面，不需要代价的，你什么都是福利平安的，你只要愿意奉献就好了。你想想看，谁应该高兴？这里有一个人愿意奉献，就应该随时随地就奉献了。但是不能随地奉献，不能随时奉献。你看见了，他们需要走一条路。那这个地方什么地方？最后我们知道说，神拣选了西安。而且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地方什么地方呢？后来我们明白的，原来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，原来就是神向大卫显现的地方。有一次因为大卫得罪神了，他数点百姓，结果我们知道神落在神的审判里面，结果我们发现什么？结果我们发现天使在天地之间要毁灭耶路撒冷，然后先知告诉他说，你到摩利亚山去，你到那个阿尔南河场上去，把那块地买下来，然后他在那里献燔祭。等到献燔祭，他忽然看见神从天上降下来，把燔祭烧了。意思就是说，神悦纳那个祭，神悦纳那个祭，就表示神的愤怒过去了。这个时候，他忽然眼睛开启，他说：“这是耶和华。”弟兄姊妹，400年到500年，以色列人在暗中摸索，他们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应该建造神的殿。终于，弟兄姊妹，就在摩利亚山，就在阿尔南的河场，让我们记得，在那里，神说，这就是他同在的地方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圣殿的基地，乃是神的拣选。等到建造圣殿的时候，圣经说他用他的指头把蓝图画给大卫来看的。所以大家明白，如果我们懂得圣经的话，圣殿的基地不是人的选择，圣殿的基地乃是神的选择。那些隐藏者，那些跟随神的人，他们没有第二个拣选，他们只能够拣选神所拣选的。所以到今天，以色列人没有路，他们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建造圣殿，就是今天的摩利亚山，没有第二个地方。那么还有以色列人这样想，那么建好了会不会呀？这个根据考古可以证明说，当初的圣殿事实上和今天的回教是不可能重叠的。如果不重叠的话，在同一个广场上我们可以和平共存的。他们努力过，他们试着努力过，但是让我们记得，现在考古学家很客观地证明给我们，非常可能今天清真寺它那个你进去它有一块石头，这一块石头呢，事实上就是犹太人他们所相信的神立大地根基的时候，那个根基就是那块石头，这是根据他们所相信的。那么那块石头就是应该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。那么根据他们的遗传相信说，这个至圣所的根基就是在那个磐石上。自从1984年以后，考古学很客观地在那里研究，结果找到一个答案，是今天许多犹太人不愿意听见的，也是许多回教徒不愿意听见的。那个答案是什么呢？那个答案就是非常非常的可能，今天在清真寺里面的那块磐石，果然应该就是，也应该什么呢？应该就是当初圣殿那个至圣所所在的地方。那么最稀奇的就是，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清真寺去的话，很多人进去可能没有注意看，你如果仔细注意看的话，里面有那个磐石。那个磐石啊，如果你站在北边往南边那个方向看， 你会发现里面有个梯形挖出来的地方，那个就是可以说是整个清真寺最中央的地方。在那个梯形旁边有一个长方形，这个长方形如果你量一量它的距，量一量它长度的话，刚刚好是圣经里面约柜的长度和宽度，刚刚好是那样。等一等，我们要给大家看一张的图，那个图是很清楚的，从上面照下来，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，你一定能看到那张，那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所以如果考古学家今天所发现是真实的话，如果他的发现是真实的话，那这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说，关于圣殿这件事是有你就没有我，有我就没有，有清真寺就没有圣殿，有圣殿就没有清真寺，这事情就显得格外格外的艰难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基督徒学一个很严肃的功课，为如果这个发现是真的话代表什么事情。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神应许把以撒给他，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，结果到了85岁的时候他等不及了，结果他就接受他妻子的建议，就生了以实玛利。以实玛利一生下来以后，弟兄姊妹，有13年神没有向亚伯拉罕显现。为什么？那13年以斯玛利篡夺了以撒所该有的位置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我们要知道有以斯玛利就没有以撒，有以撒就没有以斯玛利。所以一次在肉体里面生了以斯玛利，结果历史告诉我们说，亚以撒的后裔和以斯玛的后裔就永远为敌。那么最讽刺的一件事情，弟兄姊妹，圣殿应该盖在什么地方？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。想想看，这个乃是圣殿的根基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是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的。所以你看见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当然到这里去敬拜，因为他们来这里敬拜，每一个人都像亚伯拉罕一样，都把他最好的献给神。所以这个代表以色列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以色列为什么要走那么远的路？因为神告诉亚伯拉罕，你要走3天的路程。你不是到厨房就把以撒献上，不是的。如果你真的要献以撒，谁让你有3天后悔的时间？你要想好，在美国有的时候啊，他不小心这个特别那些这个推销真空吸尘机的，他们专门找太太们，专门是先生不在的时候他来推销的。他礼拜六一定不来，他知道先生在家。那么等到平常的时候呢，你就签了字，结果呢，后来你就后悔了。那么后来因为这些人实在是太厉害了，所以美国有一条法律的保障，就是说如果你后悔了，如果你后悔了，你2天之内你可以宣布你后悔的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，在这里非常非常清楚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，他所有的后裔为什么要到耶路撒冷去？因为每一个人，他们每年去过节的时候，是把家人最好的献上。亚伯拉罕最好的就是他的以撒，这个代表以色列的奉献。所以这是很清楚、很清楚的。但是呢，没有想到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清真寺代表什么？代表以斯玛利的后裔，他们也要在同一个地方敬拜。而他们认为摩罕默德升天的地方，他们认为敬拜的地方，原来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。弟兄姊妹，你看看这个问题答案在哪里，症结在哪里，就是你只能够顺从圣灵，你不能随便顺从肉体的。亚伯拉罕一次生了以实玛利，世世代代以实玛利的后裔和以撒的后裔要为仇。所以只要我们今天看见整个中东的僵局，特别圣殿的僵局，我们要汲取这个教训。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实在以色列跟他以斯玛利是冤家路窄啊。如果他们的根基是不同的话，他们可能在圣殿山上和平共存的。 就好像你今天到圣母大教堂去，你如果到以色列圣母大教堂，好几个宗派都用那个地方，但是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可能。